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我是骆云秀。今天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8年1月10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保罗在腓利斯面前的讲道，欢迎收听。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腓利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使徒行传24章25节。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腓利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使徒行传24章25节。当遭遇苦难、逼迫和悲伤时，福音的能力在那委身于福音的人身上显得是异常的大。当福音进入保罗的心，那福音的能力是何等的大呀，永远不能把它从保罗的心里赶出去。保罗为福音丢弃万事，把万事都当作粪土，好让他能赢得基督。为了传扬真理，他遭遇艰难、船难、陆地上的危险和海里的危险，但这些事没有一样使他动摇。他也不以性命为宝贵，好让他能赢得基督，在基督里。逼迫连着逼迫，他被犹太人鞭打，从一个法庭被拖到另一个法庭，除了监禁和牢狱等着他，他在城市里都没有什么东西。他在自己的国家受攻击，在耶路撒冷被控告，在凯撒利亚被提审。他从一个法庭被带到另一个法庭受审，但是请注意，他一直保持着他心中的激情。不管把他放在什么地方，他看起来就像约翰·班扬一样。约翰·班扬说：如果今天让我出狱，因着神的恩典，我明天要再一次传福音。保罗也是如此，他在监狱里传福音，他在审判官面前也传扬福音。站在公众前，他喊着说：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当被带到亚基帕王面前，他讲述自己的信主过程，甜蜜地讲说神的恩典，以至于让王说：你这样劝我，几乎叫我做基督徒了。在我们的经文中，保罗他站在罗马的检察官面前接受生死审判，没有为自己辩护，他却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辩护，直到他的审判官甚觉恐惧。坐在宝座上的人接替了囚犯的角色，而囚犯却审判他。期待圣徒作为基督耶稣的陪审团审判天使的那一天。一旦一个人相信了福音，决定传扬福音，就会使那个人成为一个大人物。如果一个人缺少能力、智慧、才能，那么这会让他以能做到的最小限度，极其真诚地 来服侍基督。但是如果他是一个有恩赐的人，他就会把他整个心都放在火上，释放他所有的能力，发挥所隐藏的一切，挖掘出被埋藏在皮下的每一种才干，拿出人的智慧的所有的经营，把一切都彰显出来，来尊荣那用自己的宝血买赎一切的基督。我们可以稍作停留，深入地探讨这一点，并且告诉你们，在所有的时代，这都是真理。福音的能力已经在他对人心的影响上得到了显著的证明，也证实了保罗所说的话的真实性，也就是他所说的，不管是患难、困苦、逼迫、饥荒、赤身露体、危险、刀剑，都不能使他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耶稣基督他们的主里的。与其这么做，不如邀请你们更加仔细地来思考这节经文。在我们面前的这幅画面有三个人物，腓力斯和土希拉肩并肩地坐在审判席上，而囚犯保罗身带锁链地被带进来，向土希拉和腓力斯解释基督教信仰的教义，目的是他要么被无罪释放，要么被处死。审判官是非常愿意把囚犯处死的，因为他很想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另一方面，毫不在乎的囚犯来到了审判官面前，没有任何辩护，他选择福音的某一个部分开始揭开福音，在我们经文当中描绘为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审判官甚觉恐惧，急忙地让囚犯离开，并且承诺在方便的时候再叫他来。首先请注意，这是恰当的讲道。然后第二，请注意受影响的听众，因为听众一定受到触动了，腓力斯甚觉恐惧。第三，令人遗憾的失望，听众没有听从信息，保罗所拥有的就是你暂且去吧。首先，我们有一个恰当的讲道，请先来听一下腓力斯的历史。腓力斯他最初是一个奴隶，他被格老丢释放，成为了皇帝臭名昭著的宠儿之一。当然，以这种身份，他迎合他主人的恶习，并且随时预备满足皇帝的恶以及皇帝心中的每一个欲望。透过这种方式，他得到了晋升，通过罗马晋升的流程，一直到他得到了犹大巡抚的职位。在他担任巡抚期间，任何有可能敲诈勒索的行为他都做了，一直到最后尼禄皇帝不得不把他召回。如果不是他的兄弟，也就是另一个被释放的奴隶帕拉斯的影响力，其实腓力斯他本应该为自己的罪行受到严重的惩罚。在被严厉的斥责之后，他透过了帕拉斯得到了释放。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说，他在犹大地区以唯利是图的心行使帝国的职能。这样你们就可以轻易地看出，使徒保罗他所说的关于公义的讲论是多么的恰当，因为腓力斯就是一个不公正的勒索者，使徒故意选择公义作为他讲论的主题。在腓力斯旁边坐着的是土希拉，在前面的经文当中，他被称为是腓力斯的妻子，据说他是一个犹太人。土希拉他是希律亚基帕大希律王的女儿，她在那个时代是以超凡的魅力和放纵而出名的。她曾经与安条克订过婚，在希律死后，安条克拒绝娶她，她后来嫁给了阿奇祖斯阿梅森人的王，虽然是一个异教徒，但是非常的喜欢她。 所以他服从了犹太教最严格的仪式，以获得与土希拉的婚姻。只是阿奇祖斯他的爱并没有得到回报。不久之后，在腓力斯的怂恿之下，土希拉抛弃了阿奇祖斯。在保罗讲话的时候，土希拉他以腓力斯的妻子这样的身份一起生活。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可以理解，为什么使徒保罗严厉地盯着土希拉谈论关于节制的事，公开地责备腓力斯和土希拉为着无耻的欲望而公开地生活在一起。那么你可以想象，现在这是一个法庭，腓力斯是法官，保罗是囚犯，那么最后一个主题，将来的审判，是多么的合适啊。我的弟兄们，我想我们不难想象，使徒在讲论这个主题的时候是多么的得心应手。我可以想象腓力斯希望的是对福音的一些深刻的主题能够有庞大的论述，他很可能期待的是使徒保罗讲述死人复活的事。他以为也许预定、拣选、自由意志，这些会是使徒讲论的主题。他想，他肯定会告诉我一些耶稣的福音与犹太教不同的深刻并且隐秘的事吧。然而并非如此。在另一个地方，在战神山上，使徒保罗会讲述复活。他在别的地方会讲论拣选，宣告神是窑匠，人只是泥土，但都不是在这个地方。现在也不是谈论这些主题的时候，这个时候是讲述福音的朴素的准则，也是严厉的对待一个坐在掌权位置上的恶人的时候。想一想，保罗他尖锐的开场词，他会怎么向腓力斯讲述公义的事？我可以想象他会如何让腓力斯心中想起他是如何夺走寡妇的产业，想起那些失去父亲的孩子，他们如何从富裕中沦落到乞讨的。我可以想象保罗他能够使这个卑鄙的人想起来，当他坐在审判席上的时候是如何收受贿赂的，会使他想起所发出的错误的裁决。保罗会使他想起犹太人作为一个国家是如何被压迫的，他们是如何被税收压垮的。保罗会把一个又一个的场景摆在腓力斯的面前，贪婪压倒了公平，他大胆并且严厉地描绘出了腓力斯这个人的确切品格。最后保罗宣告这样的人不能够承受神国的产业，命令腓力斯他需要悔改自己的恶行，好让他的罪得到赦免。然后保罗这才温柔巧妙地转到了别的主题上。我能够想象保罗他会如何定睛地看着土希拉，提醒他他已经失去了一个女人应该为之而活的一切，并且严肃地把最强有力的动机按在了土希拉他放荡的心上，然后转向腓力斯，提醒他说，奸淫的、淫乱的和不洁的人都不能承受神国的产业，提醒他管理者的恶习是如何污染一个国家的，犹太民族的罪孽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他。我可以想象腓力斯咬住了自己的嘴唇，但是保罗没有给他愤怒的时间，因为他马上就用激情高昂的口才介绍了将来的审判。他使腓力斯认为自己看到了白色的大宝座，书卷展开，腓力斯自己站在了审判官的面前被审讯着。他使腓力斯听到号角的声音，你们蒙福的人进来， 你们这受咒诅的人离开。保罗他把腓力斯吓坏了，把他钉在了位置上，打开了他的耳朵，使他们倾听。虽然保罗的手仍旧被锁链捆绑着，但是他带着严厉并且认真，还是用福音的自由来责备他。我想那个时候腓力斯开始恐惧了，那个卑鄙自私背信弃义的人就像是个胆怯的奴隶一样恐惧战斗，而他也确实是奴隶。虽然他坐在宝座上，但是他认为自己已经被定罪了。如果那时魔鬼没有建议他是时候起来了，我们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做什么，因为他和土希拉急匆匆地离开了座位。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弟兄们啊，请听我说，使徒保罗所做的每一个牧师都应该做。他选择了一个适合他的听众的主题，我们也要做同样的事。但是如果我们是给君王和王子讲，难道不是有很多的牧师嘴里会说出卑鄙的奉承和恭维的话吗？当他们意识到伟大并且有能力的人在听他们讲话，难道不是有很多人会调整他们的教导，切掉了边缘，努力地以某种方式使自己讨听众的喜欢吗？难道不是发现有很多的牧师，如果是讲给反律法主义的听众，他们就会严格地限制自己，少讲一点预定论和谴责吗？如果听众是哲学家，那么牧师们会只讲道德，从不提恩典之约以及血价救恩等等诸如此类的词。难道不是有人认为牧师的最高目标就是吸引群众并且取悦他们吗？我的神啊，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在这件事上有罪，我们就应该严肃地为我们的罪哀悼。什么是讨人喜悦的？它里面有什么东西能够让我们的头舒服地躺在死亡的枕头上吗？其中有什么能在审判的日子给我们勇气，或是让我们在面对审判活人死人的审判时让我们幸福吗？没有，我的弟兄们，我们必须牢记我们的经文，才能让我们尽全力地影响我们的听众。我希望我不是在会众前面讲道，我渴望我一直是在给你讲道。我也不希望展示口才的力量，也不会假装展示任何学识上的深度。我只想说，听我说，我的弟兄姐妹们，因为神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有些事是关乎你的，我要把这些事告诉你。你快要死了，你们很多人死了之后一定是永远灭亡。我并不想用一些深奥的事来娱乐你们，这些事可能给你们智慧，却进不了你们的心。对我来说，要按着箭弦击中目标，拔出刀剑，让剑鞘不再闪闪发光，把剑鞘扔掉，让赤裸裸的真理来击中你们的心。因为在审判的日子，除了个人真心的话，别的都要像草木禾秸一样被烧掉，但这些要长存，像不能烧毁的金银宝石一样。但是有些人会说，先生，牧师不应该个人化的。其实牧师应该是个人的，因为除非他们是个人的，否则他们不会对他们的主真实。我很钦佩约翰诺克斯，手里拿着圣经去见玛丽王后，严厉地谴责王后。我承认我并不喜欢他做这件事的方式，但是我却很喜欢这件事本身。玛丽王后，那个女人是个罪人， 所以约翰诺克斯当面直接了当地告诉他。但是现在我们这些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不得不站起来泛泛而谈，我们害怕指出来，害怕亲自说出了你的罪。但感谢神，我早就摆脱了这种惧怕了。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我不敢责备的。无论你们与我在信仰上或是其他的方面有什么链接，没有一个人是我羞于与你们个人的谈论神国的事。只有大胆、勇敢，并且直击真理，我们最终才能够不承担听众的鲜血的责任。愿神赐给我们保罗的能力，在我们应该要对听众的良心直言不讳的时候，让我们能够谈论恰当的主题，而不是选择泛泛而谈。毕竟，使徒保罗不需要颂词，对使徒最好的颂词就是腓力斯甚觉恐惧这个事实。所以接下来也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讲到的第二个部分，腓力斯甚觉恐惧。是的，可怜的囚犯没有任何东西帮助他来传达真理，一切都是对他不利的。锁链、囚服、搅乱煽动国家的人，而这位可怜的囚犯却用相信的手紧抓着真理的宝剑，刨开了骨节和骨髓，他实在是在虎口拔牙呀。甚至于现在我看到他严厉地盯着巡抚的脸，攻击他的心，驱走他的借口，用真理的刺刀直中要害，把他从谎言的避难所中赶出来，使他恐惧战惊。这真是福音的奇妙力量呀！神与之同在的伟大真理，世上的君王一起商议，却因福音而感到惊诧。当一个囚犯变成了审判官，坐在宝座上的王子反而成为了罪犯，谁看不到这里有超过人类口才的东西呢？腓力斯甚觉恐惧。这里不是有人和腓力斯有过同样的感受吗？直言不讳的牧师告诉你一些过于直白的内容，起初你很生气，经过再三考虑，随着这个人展开论述，你开始懊恼，你自己给了他暴露你的机会。突然你想到一个更好的主意，你立刻看到了那个人可能无意之间侮辱了你，然后你的感觉就变了。一个接一个的霹雳从他嘴里发出，他就像坐在宝座上的朱比特托南斯，从他嘴里发出了闪电，你开始恐惧颤抖。这里有一个人说出了我曾经做过的一切，这个人是基督派来的吗？啊，因此你们就为福音的真理做了见证。虽然你还没有感受到福音对你的救恩的能力，你一直不愿意见证福音是真实的，但是在你膝盖发软、眼中流泪的时候，你感受到了福音的能力。但是什么会让人在福音之下恐惧呢？有人说是他们的良心。是的，在某种意义上当然是的。诗人说，良心使我们所有人胆怯。当然，在牧师的讲述忠实并且与我们的情况直接相关的时候，如果良心没有彻底的烧焦或死去，那真是会让我们脸红。但我认为良心本身已经彻底的败坏，和人其他的能力一起，不会让人进到恐惧的地步。如果没有什么东西在良心上做工，只有良心自己天然的作用的话，我的弟兄们，我相信人们所说的天然的认罪，归根究底是圣灵的工作。一些非常深刻的神学家 非常喜欢圣灵总是有效的工作的教义。他们认为圣灵不能在人的心里有暂时的情感的工作，他们把这些事归为良心。所以他们看到了像腓力斯这样的人恐惧战斗，他们就认为这完全都是出于良心。但是难道他们没有看到自己正在接触另一个对他们同等重要的教义，也就是完全堕落的教义？因为如果人本性是完全堕落的，那么当人开始恐惧战斗，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没有圣灵的影响，他们甚至于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圣灵会以两种方式工作，在有些人的心里，圣灵只以约束的恩典来做工。尽管约束的恩典不能够拯救他们，但却足以阻止他们陷入公开败坏的恶习中。而那些沉溺于其中的人，正是不受圣灵约束的人。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